活在地上的人都要改变形象，就是改变我们这个肉体变成灵体。好，我们也要被提到主的台前，我们先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啊，星期日我们说了这边的话，受审判以后，得胜的基督徒，不管你死了的、复活了，还是后来改变身体的，就和主在一起，要出去参加这个哈密基顿政治征战，就是汽车战场，最后把万国都打败了。好了，地上的国就成了主耶稣和主基督的国，他就要做王。啊，千年国就开始了。啊，如果按照，
我看见羔羊揭开地狱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个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一个是胜了又要胜，这个白马，他一直是胜，而且这一个是有冠冕赐给他的，这个白马，一基督的。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他不会骑白马。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13章，啊，你看见这个第十三章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基督徒的要出来。13章，我又看见一个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9七头，在19上带着4个冠冕，七头上有耶稣的名号，它的形状像什么？大雄狮。大雄狮绝对不是白色的，它是这样的形状。但是我们来读第12章的时候啊，你看见有一个龙叫做大红龙啊，大红龙。那么大红龙，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红。有的人解释这个红啊，就是苏联，看来还不是这个意思。大红龙就是杀人流血，这是杀人流血，这是到底是杀人。大红龙就是撒旦，就是撒旦。所以因为这个大红龙，你看它的颜色绝对没有白颜色的，所有这个白颜色都是指的圣洁，指的圣洁啊，不值得看。所以我们在读13章，你看这个基督的绝对就是白颜色，没有这个颜色。
就是
那
个是福音的，
就是真理和福音。第6章，读圣经的人，我的看法就是说，在末了这个时代，福音要得胜，这个主耶稣说要传遍到地极，这个福音要传遍啊，福音要得胜，出来胜了一些。而且很积极的，这个骑白马的是拿着弓，就是说他没有剑，如果有剑就是杀人了，他不是剑，他是弓。剑在哪里去了？剑早就射出去了，圣灵的工作早就射出去了，早就在那里做，就是末世主耶稣啊，早就让这个工作在那里做，而不是现在。他是拿着弓，他就要射圣，他就要拿剑，剑是早就出去了，主早就让这个剑出去，就是圣灵的工作早就开始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啊，你是去收获，别人已经传了，圣灵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了。有的人不愿意信主啊，好多年不信不信不信，实际上圣灵已经做了工作，把他带到一个境地，不信不行，不信就不行了，病得不得了了，一切好像他都没有办法了。结果你一说好了，他就回改了，好快他就回改了。这个不是你把福音把它传对了，是圣灵才是圣灵。还有的人是因为他的家里就是信徒的，一代都是基督徒啊，一直为他们祷告祷告，祷告那一天我们就是收获了，实际上圣灵才在那里。所以看来这个弓啊，它是拿着弓，而不是拿着箭出去啊，那是箭出去。那么白色呢，在圣经里头一直有一个看，一个看念，这个圣经里就有一个启示，都是不做正经的人。现在白色的细麻衣，这就是正经的人，白颜色。那么我们再回到耶利米埃格兰，第8节，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黑就是代表希望， 邪，你就在街上无人认识，不认识他们了，你就变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这个字木头这个意思，在大的这山里面就是壁，是一个光光的木头嘛，一个木棍了，可能一个东西，完全枯干了，就是属灵的饥饿，属灵的饥饿到了一个程度，完全没有。第九节，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就是缺了前天的出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因为刀杀是马上就消灭，那一个是慢慢消灭。十九，吃惊的妇人，当我众民都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都死，啊，就是当时的饥饿的情况。那么这一个也有属灵的印象。又是那个意思，什么叫主自己的儿女来吃？我们读过圣经里头有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汤，就是本来啊，这个山羊母山羊的奶是给它的小山羊吃的，结果啊，他们就把母亲的奶本来是给小山羊吃的奶拿来煮这个小山羊，煮来吃这个小山羊，这就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本来这个奶在喂他吃的，现在你不但不给他吃，而他这个奶奶把他煮来吃。那么今天有没有传道人？今天是把他传道得救的这些儿女当作食物啊，就这么个意思。今天有很多都是这样，不但要他们的钱财，对不对？而且要他们的生命。你法律上就是这样。啊，在马太福音第23章，你看，他们自己不进天国不晓得，还别人不能进去，他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最后是不能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很危险的事情。好，下面就是说到先知、祭司和长老的罪，前面这里是说到我众民的罪，第六节，这些事情临到他们，属灵的饥饿。属灵的干渴，以致这个人变了，枯干了，已经不是黄金了，已经没有圣洁了，已经不是属天的了。为什么变？那就是因为罪，就是罪孽变了，就是说众民的罪。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就是说了先知、祭司、长老的罪。所以第十一节就说神道出他的烈怒。在西安之火所起，烧毁西安的根基。在这个时候，十二节，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敢相信敌人和仇敌能记录耶路撒冷的城，因为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城呢是建筑在山上的。我们去看的时候，周围啊都是深沟嘛，你要去它很好走啊，它那个居高临下，对不对？你来我就射箭打你了，但是都攻破。这是出于神的手。实际上有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那么也有长老，这是第十六节，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他。长老最后也提到，也有他们的罪在里面。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好，他们在城中流了异人的血。异人的血流了，异人的血要在神祷告的，要向神祈求的，啊，因为这个血污秽了这个地啊。十四节，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为什么？已经玷污了，污秽了，血把他们的衣服污秽了，人要离开他们，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啊，不能沾染他们。十五节，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接近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就是祭司和先知和长老已经不接近了，人都要躲开他们，啊，躲开他们。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忍在这里居住。”就是他们逃到列国去，列国的人都是怕他们，不接近的，不要他们在那里去。就是祭司、先知和长老，就是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落到这样一个地步。 十六节是耶和华发怒向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祭司、先知、长老，本来这些是民众的尊贵人，是为神工作、侍奉神的，现在这些人能不能看见他，也不厚待他们，他们处在这样的情况。这就是现在我们讲这个传道人中的最可怕的地方。有啊，我们看见圣经里不是有些牧师吗？对不对？那到一个程度，前一段不是那个宣灵会那个，这里现在不是还在高岗吗？对不对？这就是这样的，已经到这种程度，人都离开他们。那么我还知道有一个牧师，原来在上海，过去礼拜堂，当时受了很多罪，他还传了很多道，很多人信了，还就有受罪。现在才说，他是地下空，他是共产党的人。当时是共产党派他去读神学，读完回来给共产党工作，他根本没有信，不是基督徒。好了，现在这些他受尽的这些基督徒啊，全部起来要去重新受尽，重新来过。那么对他怎么看呢？这种人就是这样，人也不看重他了，也不厚待他了。他现在做共产党的官了，啊，一直做官，害死了很多很好的基督徒，害死了。那么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好吧，这就是假的。第七节，我们仰望人的帮助，以致眼目失明，凡事枉然。我们所盼望的，就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你看啊，以色列人挪到这样的程度，他们是仰望人来帮助啊，他们不是回转到神的面前，是仰望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仰望人的帮助。最后，他们仰望了一个国，那个国就是埃及，他们是倒向埃及。从埃及来帮助，这是我们读耶利米书我们知道，结果埃及不能帮助他们，啊，不能帮助他们。十八节，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打猎的，就是公开来打，他都存在一个地方，对不对？一个打猎的都让树枝把自己隐藏起来。就把这个枪口瞄准他要打的这个猎物，所以他们不敢在自己街上随便走啊。你看不见那个枪口，那是枪口看得见你，对不对？好了，好想打猎的，很容易他们就被打死打败。十九节，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击我们的，旷野埋伏等候我们。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受膏者是指说他们的皇帝，皇帝是受膏的，祭司是受膏的，他们的王是受膏的。这些人好比我们鼻中的气。我们知道气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呼吸，呼吸。圣经里是说到我们气的时候，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之后，灵是一个字，灵和气是一个字，在希伯来文啊，灵和气是一个字。所以这些受膏者是把它比作很高了，是属灵的啊，在我们鼻，好像我们鼻孔里头的气，我们人的鼻孔的气是从哪里来的？是神吹了一口气，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们是神的受膏者，把他比得这样的高。但是这些人在敌人的坑中是多数，因为这些受膏者，像祭司这些受膏者，他们是已经犯罪了。虽然受膏，比方我们在旧约，我们知道扫罗，大卫王前面一个扫罗就是受膏的，结果扫罗背叛了，没有听从了。最后落到一个被敌人杀了的一个下场，啊，最后死在战场上。我们曾认到他所，我们逼着他的印象，在列国中存活。本来这个受膏者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啊，原来我们曾经认到他所，我们要在他的印象，他要保护我。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完了，没有人能保护我。就这一段，主是一节起， 这里是说到先知祭司长老的罪，第十七节到二十节，这里又说到受膏者，啊，受膏者。二十一节，住在乌斯地的以东民啊，只管欢喜快乐。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他们住在乌斯地，那个地方应该是西尔山的地方。那么以东人看见以色列国灭亡了，耶路撒冷灭亡了，他们是非常的高兴，所以你说只管欢喜快乐，他们是非常高兴。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我们可以读诗篇一百三十七篇，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撤毁撤毁，就撤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你看撤毁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东人在那里帮助敌人喊叫，喊他撤，赶快撤撤撤撤，把根基都给他撤掉，根基撤掉就完了啊，就完了。但是很快没有把根基撤掉，但还保留了根基啊，没有说把以色列人全部毁灭，这是以东人做的事情。所以现在在这里有一个祷告，就在乌斯地的以东民啊，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就传到你那里，你必活，你是路子。就是最后他这个预言就说到以东啊，以东要受这个审判，这个苦悲也要到以东那里，以东人也要死这个苦悲。二十二节就是西安的民啊，你的罪业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在这里去。就是神不是要把以色列国全部灭亡，乃是让他受刑罚，刑罚满足了，神还要拯救他们。但是对以东民怎么样呢？以东民呢，以东的民呢，他必追讨你的罪业，显露你的罪过，显露你的罪过。那么以东要受审判，要喝苦杯。好，我想这是第四章，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请你们读第五章。
第五章，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底项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奴仆辖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就灰如炉。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妇女。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材，都叛别了。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锡安山荒凉，野狗停在其上。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
啊，就是这个第五章啊，这里一完全是一篇祷告。啊，耶利米写到前面第四章，写到四章以后，他回过头来在主面前一个祷告，一个祈求。第一节呢，他就说到纪念我们遭遇的事， 出生纪念，出生来看我们做的礼物。我们的产业归到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族人。第三点是我们是无父的孤儿。以色列人的父是谁啊？就是什么耶和华。他说他们现在是孤儿了，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母亲啊。所以我们都在上个耶路撒冷，在加拉太就告诉我们啊，这是我们的母啊，那是他们的母亲，好像寡妇了，就说他们是孤儿，他们是寡妇，没有人能帮助他们。我们出钱这个水喝，本来水是不要钱的，到处都有供应，但是现在亚马逊去买，因为这些都是在敌人的手里啊，控制他们。我们的财是卖给我们，本来因为片山上都是有财的，自己可以打的，现在是要去买了。追赶我们的到来，我们的景象到了，我们景象上，那么就是说景象就是奴役地嘛，就是把一个绳子套在景象上啊，像动物一样的把它套起来。因为我们想一个人要有自由，要有尊严，他的景象是应该立起来的，立起来的。现在这个人家收拢我们的时候，叫我们景象弯下去，弯下去你就没有自由了，你受奴役了。所以这特别值得景象。我们疲乏不得歇息，这个疲乏就是要做苦工啊，因为我们的景象他们管到我们，那么我就疲乏不得歇息。第六节，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我要得粮食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逃到亚述，逃到埃及去，想在那里得到粮食饱。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业，奴仆辖制我们。本来有的是我们的奴仆啊，以东人原来是我们的奴仆啊，好，摩亚人是奴仆啊，亚门人也是奴仆啊，现在这些人都起来辖制我。我们一读尼希米记，你就看见啊，以斯拉和尼希米记，你就看见都是这些人起来啊，讨好了敌人，被敌人重用而欺压以色列人，欺压犹太人，奴仆都起来辖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第九节，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因为他们要去得粮食，在旷野就有敌人守在那里，他们一定要冒着敌人的刀剑才能够去得一点粮食，就有生命的危险，他们是这样去得粮食。第十节，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牛啊。十一节，敌人在西安污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本来这些老人、这些首领啊，是以色列人很尊敬的，犹太人很尊敬的，但是敌人并不尊敬他们，啊，敌人不尊敬他们。十三节，少年人看磨时，这个意思就是说，少年人推磨，啊，推磨。孩童被木材，就是孩童在做木工、木头下的劳动，啊，或者是搬运啊，或者是木头下的劳工啊。劳动了，木工了，都判别了，就是都在这些事情上不能够承受了，受不了，都倒下来了，倒下来了。十四节，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堕落，我们心中的快乐仔细跳舞，跳舞变为悲哀，没有了这些快乐的时候，没有了，窒息了，跳舞也没有了。十六节，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不再有冠冕在他们头上，啊，他们有祸了。十七节，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这个心还是心智，就是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西安上荒凉，野狗行在其上。原文不是野狗，是狐狸，啊，狐狸就是狐狸做窝，狐狸能够在西安上，因为西安上荒凉，来的人很少。很少去到西安去侍奉神、敬拜神，所以福利就在那里居住在那里。
十九节，耶和华你要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这一个是赞美神，我们虽然有罪，但是神啊，你的宝座是到万代，你是存到永远，我们是暂时，我们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但是你是永远的，你是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现在好像你已经忘记我们。我们知道根据先知耶利米神给他的启示，这个犹大这个地方耶路撒冷要荒凉七十年，这就是我们读过的七十年，一定要等七十年满了以后，神才把被掳的人带回来。那个时候就是波斯的古列王的时代，准许他们回国。所以在这一个先知说话的时候，先知在祷告的时候，就觉得神是永远忘记他们，好像现在过了这么久了，神啊，你还没有拯救我们，你还虚乎，为何许久离弃我？希望你的拯救快一点。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这里的祷告就是说，神啊，让我们回转。你如果使我们回转，我们就能回转。这一个看见恩典是在神啊，不是在我们这一边，恩典在神啊。如果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够回转。这是求神，这是向神祷告。这是第二十二节，回过头来又说，你竟然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怒。我们只有求你的恩典，向你认罪，自由转回。但是现在我们看见，神啊，你是弃绝我们，好像是全然完全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怒。所以耶路撒冷受了这么大的一个管教，这么大的一个惩罚，使那地怒来到耶路撒冷。好，我想这个耶利米哀歌最后一个第五章啊，是耶利米的一个祷告。那么这个哀歌我们读过以后啊，我们知道当时是非常的惨，很凄惨啊，当时是凄惨。当然这里头也有属灵寓意，也有一些预言，比方对以色列的预言都有。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哀歌是把它当作，不是当作诗篇歌这种情况，而是当作先知书里面的一部分，啊，一部分这样来读它。当然，我们今天就把耶利米哀歌结束了。当然，以西结束了，我们是要可能九月份开始我们才读，九月份开始我们才读。那么现在我们有一点时间，今天我们准备把交上一点敬虔，好不好？敬虔这篇，敬虔。啊，那么我们请出一处圣经，提摩太前书啊，请我们读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想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敬虔这一个字，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敬虔这个字，敬虔这个字在希腊文，它是由两个字把它合成的，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字，敬虔的，它是两个字，一个字，前面一个字 ，you 这个字，它有个 you 这个字，那个字的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好，很好的意思。用英文来讲就是 well。W-E-L-L 好。第二个字就是虔诚的意思，向着神很诚实很虔诚，它是两个字合成的，就是对神是非常好的虔诚。那么这个虔诚这一个字又有的地方在希腊文里面也用作说孝顺， 对父母的孝顺，对神的虔诚。那么这个虔诚是最好的虔诚，是最高的虔诚。那么就是敬虔，在希腊文它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这个意思还不是很完全琢磨明白。那么在翻译的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用英文来翻译，就是用的 God word， 神，第一个是 God word。 我们想 toward 是向前， upward 是向上， God word 就是向神啊，向就是向着神而去啊，不是 like， 不是那个字，不是向的意思，那是往那个方向的向，向神，向着神去啊，用这个字来翻译。或者我们再说通俗一点，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一切的生活上，敬虔主要是指的生活，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在一切敬虔的生活上来讨神的喜悦，一切的生活上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个生活就是讨神喜悦的生活。通俗一点就是这样说的。所以今天这个第七节是说，说到敬虔，他是怎样讲呢？他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如果按照希腊文原文的翻译，可以这样翻译，就是操练自己进入到敬虔里面去，操练自己进到敬虔里面去。因为敬虔是一个生活，本来我这个人没有一个敬虔的生活，现在我操练我自己能够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或者是向神的生活，向着神的生活， Godward。 那么有的人说是圣洁的生活，看来还不够，还不能只说是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要说几个基督徒有一个生活，就是像神那样的生活啊，像着神那样的一个生活，像着神去，我一切的生活我是像着神去。有一本书，我看见一本小书，它是叫做操练敬虔，看来这句话不通，你怎么去操练敬虔？应该是操练自己，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或者操练自己进到敬虔里去，或者成为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应该是操练我们自己，不是把敬虔拿来怎么操练就怎么操练啊，操练自己。那么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前进，这个字和敬虔是一个字在原文里，不过彼得书里说都把翻成前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敬虔一定跟生命有关系，所以关乎生命和敬虔。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生敬虔的生活，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敬虔。敬虔一定跟这个生命有关系，没有生命就没有敬虔，这是一个。第二个，敬虔绝对是和神发生关系的事情，和神发生，因为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敬虔一定是和神发生关系的事情。所以你看那个彼得后书啊，他在那里讲的时候，你看第六节，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就是敬虔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活，还是要把它加上去，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因为有了敬虔， 你才能有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后面说要爱，就加上爱众人的心。在原文里面没有说爱众人的心，就是要加上爱。这个爱在原文里面用的阿嘎比，这个爱就是神那样的爱。没有金钱，你怎么会有神的爱啊？要加上爱，这个爱不但是爱弟兄，还要爱仇敌啊。那是神那样的爱，所以最后是用电力。好，所以我们要看见金钱一定和生命发生关系，和神发生关系。因此这样我们还要读一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6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载荣耀。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敬虔是一个奥秘啊。啊，这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讲奥秘，讲神的奥秘啊，讲教会也是神的奥秘，讲基督的奥秘，讲天国的奥秘。那么现在这里我们就说到敬虔就是一个奥秘，而且这个奥秘是很大的一个奥秘。那么什么叫做奥秘呢？这个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呢？他就这样说了，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就是奥秘。本来这个肉身就是一个瓦器啊，这个瓦器怎么能够显出神来？神在肉身显现，这个就叫金钱。如果按照他的这个解，保罗的解释，什么叫金钱？金钱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刚刚我们从字来讲，希腊文这个字来讲，金钱就是 Godward， 向着神去。从彼得书来讲，金钱是跟生命发生关系，跟神发生关系。那么保罗在这里讲解释的这个金钱，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么下面所说的一切的话，神在肉身显现这些话，比方说底下说到，那么这一个显现的结果就是圣灵称义，天使看见，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看来就是指到基督来说，基督了啊，基督，主耶稣了。主耶稣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就是一个奥秘。主耶稣怎么是神在肉身显现呢？主耶稣就是神啊，他就是神啊，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本来是在天上啊，他没有到地上来。那么他成为一个肉身的时候，他自己说他是人子，那么他就穿上了一个血肉之体的衣服，穿了一个肉身，但是他里面就是神啊，他外面是个肉身。他和我们不同啊，因为他是童女怀孕，是从圣灵怀孕。好，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就叫做敬虔，这是一个奥秘。主耶稣就叫敬虔，为什么？神在肉身显现出来了嘛，你看见了他就是看见神了，而且是神在肉身显现啊。我们记得主耶稣有一个门徒在那里问他，求主耶稣把父显给神看，他看主耶稣，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因为神是肉身显现。这个叫做一个奥秘，从来神和人是分开的，神是神，人是人，神不可能在人的肉身里面显现出来。但是第一个敬虔就是基督，那么他是神在肉身里面显现出来。主耶稣在肉身显现的时候，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啊，我们就读到这一位主耶稣，这一位那就是神显现。你看我们读一读好几处的约翰福音，第一个我们可以读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0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0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了差我来者的意思。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他自己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意思说凭着他的肉体，他这个血肉之体，他不能做什么，他怎么听见他就怎么审判。那就是说神他是神，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因为他不求自己的意思，不求自己的意思就是不照顾他的肉体来说，乃是照着神对他说的话来说。啊，这里啊，就是主耶稣在那里讲，就是说他不是凭着自己。啊，我想主在这样的话，主说了很多很多，就是说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说任何一句话，不是凭着他自己说的。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第七章。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来差我来的。十七节，人若立志遵行，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你看主耶稣把神和他自己分得很清楚的。第七章，第七章十七节分得很清楚，主耶稣有一个肉体啊，但是主耶稣说我不凭着我的肉体来说。那就是你看见这里有，在创世以来，自从有人类以来的第一个人，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这个人不做任何事情，他自己不做，必须神在那里做。所以十八节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那就是说，主耶稣说我凭着我的肉体在那里说，那是求我的荣耀。但是他不，他是求什么？不又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主耶稣是求神的荣耀，不是求他自己的荣耀。好，我们还可以读一书第八章，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所以主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这是没有分开的。主耶稣说的任何一句话是神要他说，神要他说就说，神不要他说就不说。所以为什么在第八章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拿到的时候，他们在逼主耶稣说话的时候，主耶稣不说话，主耶稣在地上画字。为什么？因为神没有要他讲，神没有要他讲。好，最后他们把字他们问完了，主耶稣画字也画完了，神的话就来了。主耶稣就说，你们谁没有罪，你们先拿石头打他。你看最好这句话非常有智慧，如果换我们说不出来这样的话，那怎样会说？结果他们从早到下，从小到大，一个一个都走了，没有一个敢打。谁如果敢拿石头一打，主耶稣马上就问他，你没有罪吗？好，但是我们读第八章的第四十六节啊，第八章四十六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你看八章的四十六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里告诉我们，所有这世界上的人都有罪，只有主耶稣没有罪。不但主耶稣没有罪的行为，他连罪的性情都没有，因为他是圣灵怀孕的，不像我们是从父亲母亲来的，他不是啊，他只是从玛利亚得到一个身体，但是得到一个身体，他也有魂呐、啊，也有思想感情意志啊，但是他完全拒绝思想感情意志，绝对不照他的做，不照他的话来做，不照他的做，这个就叫做敬虔。什么叫敬虔？这个就叫敬虔，这个敬虔就叫奥秘。因为为什么叫做奥秘啊？好像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谁能够说我不凭我自己做，我都是听神的话，知道我里面做没有？但是主是第一个，这个就叫敬虔，这是一个奥秘，这个是一个奥秘。 但是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奥秘，神的启示来了，我们也能够进到这个里面去。所以就是说，操练我们自己进到境界的一个。